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2月18号，公元2009年4月1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宁玛派传承西美嘎参领寺院开光大典；西藏玛曲县发生军民冲突，一藏人肋骨被打断；西藏流亡政府第二次流亡藏人人口大普查活动正式展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出席新建立的宁玛派寺院西美嘎参领寺开光大典。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康珠仁波切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附近的 Siddhi 部新建立的奇梅嘎才林寺，今天4月12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半举行了开光大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大典，并开始演说，呼吁所有西藏教派要致力于在国际间弘扬佛法事业和传统文化。嘎举拜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为首的各教派高僧、住持、各寺院代表、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部分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部长为首的官职人员，以及来自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以及德国等的新寺赞助人和信众，包括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基尔以及达兰斯拉僧俗民众等上千人参加了今天的寺院开光大典。在仪式上，首先由康珠仁波切为首的寺院高僧、寺院赞助者以及各区民众代表排着长队，一一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永珠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永珠长寿佛事仪轨举行期间，来自萨迦寺拼作坡章年幼的阿森嘎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念诵祈福经文，并向达赖喇嘛敬献了永珠长寿物，让到场信众无比敬仰。午饭后，该寺正式举行了开光大典。奇美嘎参林寺康珠仁波切就寺院最初兴建规划、如何得以建立以及未来寺院计划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康珠蒋样顿珠仁波切表示，为了弘扬佛法和立身事业是建立寺院的目标，寺院建立以来得到了来自台湾为首的各国信众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他说，佛教文化是佛法事业得以昌盛的支柱，因此寺院今后将致力于向外国信众教授佛学的同时，还要教授藏文文化和语言，让信众能以藏语文念诵经文讲授佛法，并向师友翻译和传播。蒋样顿珠仁波切还鼓励所有藏人相互间说话时使用纯藏文，让本民族文化从语言的使用开始得以发扬。西藏流亡政府代理首席部长、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任平措代表内阁发言时祝贺寺院落成，并讲述了流亡藏人在最初抵达印度至今在各个领域上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他强调，其中佛法的成就远超过政治、经济和科学，在全球得到了昌盛，信众逐年增加，这些都是达赖喇嘛的恩德和智慧以及所付出的贡献获得了国际公认，才有了今天。次任平措表示，佛法不是建立寺院或者佛像，而是实践佛陀的教义。他呼吁所有信众将所学到的佛法知识和所聆听的达赖喇嘛言教实践在每日生活当中。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代表议会向新寺表达祝贺，并介绍了建寺者康珠仁波切。他说，来自西藏康区德格的康珠仁波切是一位在西藏境内外德高望重的高僧，同时自流亡印度后，仁波切在西藏流亡政府工作了26年，为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事业付出了巨大贡献。西藏人民议会对康珠仁波切创立的寺院以及今后继续弘扬佛法表达祝福与祈愿。 仪式最后，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演说时，对康珠仁波切迄今为止所做的贡献表达赞赏和肯定，并向华人为首的寺院赞助者表达了感谢，同时对寺院的圆满落成给予了祝福和祈祷。达赖喇嘛表示，寺院的建成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因此寺院僧人要记住这个艰难过程，发奋学习佛法以及现代科学知识。达赖喇嘛说，我们成为难民后，主要的任务成为建立寺院和学校，其次是在流亡社区保存和发扬藏民族传统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这些如今得到了圆满的成果。经过各方的努力，西藏宗教与文化得到完善的保护和发扬，这是值得骄傲的，但是今后还要继续为此做努力和贡献。达赖喇嘛开示，寺院僧人要认真学习第五世达赖喇嘛关于般若、中观、适量、戒律及俱舍五部显教的具诸，并做到学以致用，为立身事业付出努力。达赖喇嘛最后向寺院赞助者开示，为弘扬佛法慷慨解囊，不仅造福众生，同时造福自己。达赖喇嘛说，佛法以慈悲为本，所有资助者也要培养一颗菩提心，并研习佛学来做一名合格的资助者。新建立的奇米嘎才领寺是一座传统的西藏宁玛派寺院，大殿位于寺院中央，两侧建有可容纳200多位僧人的佛学院和僧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近日，西藏安都甘南州玛许县在传统宗教节期间，当地藏人与中共军警间发生了冲突，其中一藏人的一条肋骨被中共军警打断。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罗布伦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贾今天向本台介绍说，本周五十号，农历3月15号，现被划入甘肃省的西藏甘南州玛许县阿万仓乡的萨尔玛寺院中，当地藏人按传统习俗举行跳绳等大型佛事活动。当时中共当局因害怕出现意外事件，派遣军队拦截前来参加佛事活动的当地牧民，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平时随身携带的铁锤和刀具，开始对藏人展开逮捕行动。此外，当局还在藏人家中搜查到一条狼皮后，无端指控当地藏人藏有枪支，要求上交。当地藏人向军警说理，他们没有任何枪支，并指出那条狼是藏獒所杀，但是中共军警并未听信藏人的解释，开始随意殴打藏人。当时一名叫洛桑的藏人的一条肋骨被打断。卓嘎贾继续介绍说，在中共军警殴打和拘捕藏人后，参加佛事活动的当地藏人变得更加愤怒，导致当地藏人与中共军警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他们相互投掷石块，其中有人还被打伤。最终在当地乡长的调停下，军民逐步疏散。据介绍，当时中共军警拘捕的藏人立即获得了释放，目前为止当局还没有进行新的逮捕行动。卓嘎贾还透露，上月28号中共纪念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当天，中共有关官员走访玛许县的所有寺院，向每个僧人赠送中共的党旗和一袋米等礼物，并要求他们牢记旧社会的苦难，珍惜新生活，不要被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所蒙骗。欢迎继续收听由 NO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今天开始在印度、尼泊尔、不丹和西方各国等流亡社区正式进行第二次西藏难民人口普查活动，并特别呼吁所有西藏难民认清这一活动的重要性，使自己要登记到人口普查当中，不至于漏掉。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等各西藏流亡社区，人口普查员走村串户，向每个流亡藏人发放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表，正式进行西藏难民第二次人口普查活动。 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负责人公爵尊珠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相信这次流亡藏人人口普查准确度会更高。他说，这次西藏难民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借鉴了印度政府的人口普查工作经验，而且进行人口普查活动之前，在西藏流亡社区进行了大量准备。在西藏流亡社区共设有260个人口普查点，其中包括国外9个办事处所管辖下的40个普查点。而1998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只有93个普查点，因此相信这次第二次人口普查准确度会更高。公爵尊珠表示，这次西藏流亡政府统计署方面规定分布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三国地区流亡藏人的人口普查期限为12号到14号三天，而居住在其他国家的流亡藏人的普查期限为7天，并表示，在西藏流亡社区的各学校、寺院和难民社区等组织管辖下的一半以上的人口的普查活动，今天1天里可完成。明天和后天2天里，着重将对西藏流亡社区的分散人口进行普查。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负责人公爵尊珠强调这次人口普查活动的重要性，并特别呼吁每个人一定要进行登记，不至于漏掉。
加上丁纳利亚平民苍白的年数前的开始修查要是开始丁纳利亚他的村民都等着穷白银呢起诉加上熊让给等着拉开水高跟说是一个刚刚用过这些的修下。
他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通过这次人口普查活动了解西藏流亡社区藏人的人口动态，了解西藏难民的教育、经济等生活情况，从而将制定出未来西藏流亡社区的建设规划。而且印度政府对这次流亡藏人的人口普查活动很重视，有专门的指示，流亡藏人在印度的难民居住证和出国证件的办理和签证上，印度政府将把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作为依据。如果这次人口普查当中未能登记的话，将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每个人一定要在这次人口普查当中进行登记，也希望流亡藏人相互间传达这一消息。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负责人公爵尊追还指出，正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活动很重要，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今后将再次规定一段时间作为这次人口普查活动的第二期，争取更多人的参与。如果在这次第一期普查活动中未能登记的话，分布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流亡藏人需要自己所在的西藏难民主管处进行登记，如果是生活在国外藏人的话，需要向自己所在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进行联系和登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播出的一周西藏要闻回顾。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本周三报道说，所谓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5名藏人进行了宣判，其中洛桑坚参和洛雅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刚祖和丹村平措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此外，达瓦桑布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中国当局指控他们5人于去年3月14号和15号在拉萨市部分地区和达孜县制造了3起纵火事件，导致共计7人死亡，5家店铺被烧毁。当局声称另一起案件正在审理中。对于藏人被判重刑，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格桑央吉女士代表内阁本周四召开紧急会议，表达对此一事件的关注，并表示强烈谴责和遗憾。达勒格桑央吉表示，中国当局虽然宣称是公开审判，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对政治犯从来都是缺乏公正的司法程序，进行任意宣判，使很多人不明不白地受到重判，令人担忧。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呼吁中国政府予以公正的处理，并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开。
设立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周四对中共审判藏人死刑表示震惊，并对藏人目前处境也表达极为担忧。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严峻局势，并介入调查藏人非法被重判的现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